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一些精准打击啊，除了大面积的轰炸之外，就是炸他们的核子设施，和一些这个军事目标之外呢，还对他们的领导人和军官啊，高层的这个指挥官进行过精准的打击，包括一些核子科学家什么的。那人们就一直在这个问啊，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以色列会知道这样的情况？有一些事情是非常机密的哈，比如说6月16号那一天，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德黑兰的一个地下掩体当中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已经对伊朗进行了轰炸了，这是进行轰炸第4天，然后摧毁了不少伊朗的这个军事、政府还有核设施，那么伊朗要采取一些。就是采取一些对抗的措施吧，但是必须要召开一个紧急的高层的会议啊，所以呢，会议是非常机密的，只有与会者和非常少数的可能是屈指可数的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军官才知道时间和地点，因为参加会议的有总统，有司法部长，有什么情报部门的总负责人，有高级的各种各个方面的这个指挥官，军方的。他们都分别乘汽车到达，他们没有携带手机，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可以跟踪他们的手机，可以定位啊，根据他们的手机可以定位他们在哪儿，采取了这些所有的预防措施。但是在会议开始不久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向这个他们的会议地点和就这个地下掩体的顶部投放了6枚炸弹。主要是炸出口和入口。最后呢，当然在掩体当中开会的这些人没有人丧生啊，待会儿会讲一下他们怎么逃出来的，差点死了，但是还是逃出来了。但是外边他们几名保安人员被炸死了。这次的爆炸行动呢，至少让伊朗了解到他们的安全的这个缺口是在哪儿了，安全的漏洞是在哪儿了。原来是在这些保安人员的身上，这些人他们的手机并没有采取这个非常严密的保密措施，所以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啊真是厉害，他们根据这些保安人员手机就知道他们是谁的保安人员，负责谁的安全活动，然后来根据他们到哪儿去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那个保护的那些大官去哪儿了。
这个消息是最近才出来的，因为攻击是发生在6月份嘛，现在都已经进入到9月了，但是呢这个消息是最近被公布出来了，因为以色列也知道这个事儿也别瞒了，我们就是通过这些保镖的手机来定位的，因为以色列也知道从6月16号以后，你看看伊朗哪一个保镖还敢带手机，你知道这些伊朗的保镖他们不光是带手机，还在手机上发社交平台的视频呢，还上抖音呢，还
知道？
所以你这不是送情报给以色列吗？当然，其实这话说着容易，你仔细背后想想，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他是保镖？这是第一。第二，你怎么搞到他的手机号码，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呢，就要加上另外一个因素了，那个就叫活人的因素。所以以色列，他在伊朗的情报是靠两个，一个是活人，一个是科技。这个在人类的漫长的历史的间谍战当中可谓是闻所未闻啊，你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先不说啊，其实圣经里面就有间谍了，这那都不说，咱们听过多少间谍的故事啊，冷战呐、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甚至包含美人计啊，什么调虎离山呐、啊，各种36计啊，那使用，谁都没听说过。今天这个，就是我能够在很远的地方按一个按钮，就完成了这个任务。你说他去6月16号去炸那一次秘密会议，他真的要是把伊朗总统炸死了，怎么样呢？ 对不对？炸死就炸死了，我把你的国家的总统都炸死了，你怎么样呢？你看后来的打击，你知道以色列他今天已经杀死了这么多人，其实他手里有一个400人的名单，也就是说这400人有他的政界的领导人，是说伊朗的，还有他的军界的领导人，有核子科学家。这400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平时的起居的规律是什么？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通信等等，全都掌握。就是如果以色列愿意的话，可以除掉这400人，而且以色列给他取了个名字，就叫做斩首行动。只不过当时考虑到拜登在跟以色列，在跟伊朗，他们之间还在促成某种让伊朗不要研发核武器等等，看在拜登的面上，他没有动手。那么后来呢，这个400个人的名单被以色列给删成了100个人，然后最后最终执行的呢是击杀了13个科学家，这个是靠刚才说的活人加科技来完成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科技以色列已经做得简直是可以说是永载史册了。你还记得那个传呼机事件吧？对吧？去年
对
不对？打那个海兹伯拉的这些人，那是发生在黎巴嫩。那么现在呢，又是靠着这个手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这个任务。所以你再反过来想，你如果你是伊朗的一个高官，你说总统我都可以杀，那个高官就不用说了哈。你惶惶不可终日啊，知道吗？就是你每一天早上你出门了以后在哪儿，恨不得这个天上有个眼睛都看着你的。所以他一次叫做那个斩首行动，是杀那个13个科学家，他另外一个叫做红色婚礼行动。你看过那个叫做什么 Game of Thrones 吗？这个叫什么王，是什么王位这游戏啊？什么这
权力
游戏
对，好像应该叫权力游戏。
我是没看过，但是以色列用的叫做红色婚礼行动，是用的这个权力游戏当中的一集。可能里面有一个非常血腥的红色婚礼，因为这个红色不是喜庆的红色啊，是血流成河的那个红色，对不对？嗯，
血染的颜色嘛，
对，血染的婚礼，对，
对对对。那么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呢，昨天还是前天刚刚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报道，因为他们就采访了5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包括革命卫队的成员，还有9名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官员哈，他两方面都进行了采访之后就报道出来了。显然这个保安人员他们的漏洞呢，是目前伊朗官方啊承认的，这个是他们的安全漏洞之一。同时呢，显然伊朗也知道，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就开始安插在伊朗各地的一些特工或者是间谍，另一方面就是技术手段来对他们的目标人物进行监测啊。所以呢，这些行动显然都取得成功了哈，最后导致的就是对伊朗的叫做毁灭性的后果。那么为什么现在才报道？原因是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伊朗一直在检查自己的到了哪一层了，决策层哪一层已经被渗透了，哪一层的安全的漏洞出现了。所以他们现在在清理内部呢，外界当然都不知道啊，但是在8月份的时候，伊朗刚刚处决了一名他们内部的一个核科学家，
嗯，
叫做什么瓦迪哈，
对，
这个，
瓦迪，嗯，
对，罪名就是他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并且协助暗杀其他的科学家，
嗯，
也就是说他提供的资料，如果他是一个核科学家的话，那他当然知道。在他的这个领域当中，谁是顶尖的人物，谁是参加这个伊朗核计划的这些人物啊，那他把这些人物的什么名单啊、联系方式啊、什么家住哪儿，恨不得是在哪儿上班，他提供了以后，那不是对伊朗的这个情报部门来说跟踪也好，什么定位也好，不是更容易了吗？所以你看，这个是，所以他被处决了。然后呢，有3名伊朗的高级官员，还有1名革命卫队的成员也表示了说，伊朗前段时间也悄悄地逮捕或软禁了好几十名来自于军事情报和政府部门涉嫌为以色列从事间谍的这些人。
嗯，一个间谍，这个间谍呢不是职业的间谍，是 本来有一份工作，但是被另外一个国家收买做间谍，基本上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图经济利益，五万不干，十万不干，五十万不干，三百万说吧，你让我干什么干什么，你知道吗？哎，就是这是一个经济利益。但是当伊朗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愿意背叛自己的国家，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的同僚啊，你看他等于是让以色列击杀另外一个科学家嘛，对不对？当大面积的人做这个的时候，你必须还得承认另外一个事实，就是经济是经济利益。以色列在收集情报方面，在给钱方面是绝对的非常大方的，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一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对当今的政府有一定的不满，知道吧？但就是他一定有一方面，这个如果你爱你的国家，如果你痛恨以色列，如果你希望有一天你们国家研发出核武器来把以色列给炸平了，如果你是这个心态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在金钱面前呢让步。但是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领域愿意为以色列做这个事儿，其实对这个国家呢应该我们要重新审视，尤其是政府，我觉得应该有很多要反省的地方。当然这个里面就说到了另外的就是洗脑的问题了，对不对？应该在小像就是个北韩什么这种，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你洗脑洗得很干净。但是伊朗这种国家它所处的这种地理位置它又不是一个封闭的，所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不过反过来说，有没有伊朗人收买以色列人做间谍呢？也有。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伊朗的安全漏洞啊，现在基本上找到，至少是找到一个啊，这个就是保安人员的手机啊。因为在黎巴嫩的那个 BB 机传呼机事件之后呢，其实伊朗已经发现，哦，原来智能手机什么的可能也是这个情报的漏洞啊，也就是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可以根据手机来定位他们的地址哈，他们的地点。所以呢当时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啊就已经下令了，就是警告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军队和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都不能使用手机和那个伊朗广泛使用的一个社群媒体叫做 WhatsApp 啊，然后既不能使用手机也不能携带手机。但是这里头的安全漏洞就在于这些官员是适用于这些禁令的，可是对他们提供保护的那些就是安全人员不在这个期限不在这个限令之内啊，手机禁令不适用这些人啊，于是这些人还是在用手机，甚至刚才说的什么在社交平台上发信息啊之类的，他们可能以为他们是小人物，他们可能以为没有人会关注他们，结果没有想到后来一系列的这个暗杀行动和精准打击都是通过这个漏洞所造成的。
你想啊，假如我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我要获取情报的话，其实这个里面花的钱呢也就不是太多了，我只要买通这样的一两个人，我需要获得这两个信息，我不要你给我提供什么他的核数据啊什么的，或者什么核武器的地点，当然那种要花大钱，那个我也不放弃，我就找到这样的人，就是说你告诉我那个谁谁谁的保镖是谁，对不对？他的名字，然后电话号码是多少，好，不要了，没事了，我就要这两个东西，你这个钱拿走，咱们就没事儿。而且他去问的时候，肯定找的也是伊朗人嘛，对不对？你不可能弄着一个犹太人跑那，他先买通了这么一个人。反正具体来说呢，就是如果他下定决心要做某些事情的话，他一定会为之努力，而且一定会成功。所以现在事实证明，就真的是成功了。你知道6月16号那一次六枚大炸弹从天上炸下来以后，稀里哗啦把不是那个进口和入口都给炸了嘛，那都是瓦砾了嘛，这都给埋了。伊朗总统在里面，他看到有一丝光线露出来，然后原来是炸弹炸了，可能你像那个掩体
下来了，
那个掩体在地下100尺啊，那么深的地方啊，那肯定就活埋了这些人。
对，
炸那个进出口就是把你们给活埋嘛。但是当然炸弹 尽管它长着眼睛很准，但是它不能保证炸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结果就炸出这么一个小缺口来。伊朗的总统，我不知道他穿的西装还是穿着袍子，就拿手在那扒，哎，双手在那扒这个小的缺口，一点一点的扒，他身边的可能几个人帮着他，然后足够大到一个人可以爬出来的时候，他满身覆盖着泥土啊，灰尘呐，怎么真的可是说的这叫灰头土脸呐，这就从这洞里爬出来了。一个国家的首脑就这么着，这么狼狈的从洞里爬出来，
而且他腿部还被
对
弹片击中了
啊，对对，腿还受伤了啊，怎么着呢？也没说什么。当然，反过来说呢，刚才说到间谍战，以色列也抓了好像十几个人吧，也是被伊朗买通的。
哎，对对，双方都在，都在安插，或者是就是开始派遣自己的间谍啊，或者是收买自己的这个间谍线人啊。所以呢，过去这一年来吧，据说是以色列的那个国内情报组织，它分两种啊，摩萨德是负责国外的。那么在国内的像 FBI 之类的，
它叫 Sinbad，
Sinbad 啊，它是这个国内的情报机构呢，逮捕了数十名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受到了伊朗方面的雇佣啊，或者是拿了人家的钱了什么的，帮他们提供一些现在就是情报之类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是以色列方面抓的人。那伊朗方面前段时间还声称了，说已经确认和逮捕了21个人，是帮着这个以色列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的。然后这些人分布在11个省，啊，包括各种各样的部门里边，都有哈。所以呢，就你看双方之间这个暗战啊，实际上就一直在进行，一直在不断的在了解对方的情况，
嗯，
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那个。就是对对方造成致命的打击嘛。
对，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因为伊朗呢，他没有什么多么的这个了不起的经济，但是他花个百八十万去买个间谍是有这个经济能力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伊朗人把内塔尼亚胡给炸掉呢？对不对？
对，
尽管以色列抓了十个什么还是一二十个人，但是显然要不他们的级别比较低，要不什么，就是从这里是不是又反映出来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犹太人在这方面更加团结呢，更加难收买呢，是吧？这些问题都是以后我们在研究间谍战的时候呢要关注的课题。